好，我们来继续上课。那刚刚提到的那一部经啊，就是我问大家说它的关系怎么样啊？我们稍微看一下下，就是第几页啊？补充资料522这个地方啊。522就是表格下面啊，杂含59经有没有？然后再来刮胡二是大毗婆沙论的108卷108啊，一直到后面大家看一下523啊。那这里是提到这个刮胡三瑜伽实际论卷87。这三段呢，其实就是这两段呢、啊，婆沙跟瑜伽都是在注解杂含59经。那我以前在谈这个杂含59经的时候，好像没有把这两个地方放进来讨论哈。那这两段文呢、啊，其实是挺不错的啦啊，只是跟我们这个四念住的内容不是那么直接啊，不过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像触及，它就是我们受念住嘛啊。那杂含59经，触及就是受想行，所以它跟这个我们原本的经典啊，杂含609经是有一点不同。不过它有的地方啊，我觉得还是不错。我们讲一下那个表格就好了。我看，就是大家看今天的补充563第二个表格，我把婆沙的那段文做成这个表格，有没有？那我们杂含59经是在谈五蕴集的原因啊，色蕴集就是喜。爱喜啊，那受想行的集呢？三蕴集就是触集，然后四蕴呢，就是名色，有没有？有找到哈？那这一段瑜伽是大毗婆沙论的文啊，他列了好多种看法、啊，总共7种啊。那其实他每一个哈、哦，后来我自己多读几次之后，我发现其实他还是蛮有意思的，老实讲，只是他跟四念处的不是那么直接有关系。不过他这段文呢、啊，其实是蛮有含义的。比如说色蕴，大家看表格第二这边呢，就有提到烦恼，对不对？我们会有色蕴的集起，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色身四大集所造色的集起，是因为我们有爱喜烦恼，有爱喜烦恼。那我们有受想行三蕴呢，是因为我们可以认识这三种心所，是因为有触，对不对？那这三种心所都是我们的苦蕴身。苦蕴生啊，然后四蕴呢，就是六种事的所依，就是名色法啊，名色法就是物质跟精神。那它当然就是六事重在造业咯啊，我们只要根尘世世之后啊，凡夫都是造业比较多，对不对啊？所以他有的论师就用惑业苦来对应这三个。那为什么会谈喜极则色极呢？大家看第七个啊，最后一个，你看希求未来诸有智体，就是他除了今生得到这个色蕴以外，他还希望未来的色蕴啊越来越好，有没有？就他对于未来的后有的自体爱啊还是很强的，所以他会有喜的爱喜的烦恼。然后触及则三蕴及呢，就是 这三种心所法，它是长养信心所法，任持牵引令现在前，就是这三个心所啊，它会不断的让我们牵引我们的意念啊，就是在现前能够去感受它受想行这样的一个产生啊。然后名色即得视蕴即啊，就视依名色增长广大啊，就是我们的一般我们讲这个有取视啊，它是依靠这个名色，视依名色而得增长广大啊。在这些论述啊，在注解这些阿含杂阿含经的时候，有时候角度虽然有点多样化，但是它其实如果理解它的含义的话，其实有些是很不错的啊注解。嗯，好，那我们先介绍到这边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中阿含经。中阿含就是 A 第几页？13页啊，就是中阿含第15经《诗经》。那标题是“故作业必受报”，这部经呢非常非常有名啊，就是在业力观里面呢，这部经也是其中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经。经文不是很难。经文不是很难，但是它出现的很多很多用词呢是很值得补充的啊，因为它能够开眼非常详细的13道。好，我们来看经文啊。第一段，世尊告诸比丘，如果故作业就一定会必受其报，或现世报，或后世报，有没有？那如果不顾作业怎么样？不必受报。如果不是故意造作的业，它是果报是产生不起来的。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常常是故意或者不故意是差别很大的啊。那这个是总标啊。那底下的三个表格啊，就是我把重点摘要出来啊，就是身业三种，口业四种，意业三种，总共就是10个。那这里所讲的就是12，反面就是13，对不对？那身故作三业就会有不好的苦报，那身体的业呢，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对不对？就是这三个，杀生，你看哦，他想要伤害众生，乃至昆虫啊，就是连小动物它都包含在里面的啊，所以杀生这个是要特别留意啊，嗯，不以取就是偷盗啊，着他财物以偷易取啊，就想要得到别人的财物。那邪淫的话，这个就是有监护人啊，如果侵犯这种监护人，有监护人的这种啊女众就是邪淫。但是他也有补充啦，就是在别的经典也有补充说，如果是在家居士，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女色啊，就是他自己的老婆啊，就是正统结婚的异性关系，这种是不算邪淫的。这个是佛陀允许在家中的这种在家生活啊，所以邪淫呢，就是自己正当夫妻以外的异性啊，才算犯邪淫啊。好，第二呢，口业有4种，妄语第一个啊，妄语，你看哦，不知言之，知言不知，可以懂哈。然后后面就很简单了，不见言见，见言不见，为己为他，或为财物，知以妄言。那两舌的话，这个用词也是很漂亮的，他说 欲离别他，想要离别别人的关系，闻此于彼，就听闻到这里说，然后呢，从 A 听闻跑去 B 说，欲破坏 A， 有没有？欲破坏此，那反过来就是闻彼于此，从 B 听到 A， 然后又跑过来想要破坏 B，就跑过来 A 这边说，这个就是有一点搬弄是非嘛，那刮胡二的话，这个和者欲离，离者复离，你看就看到别人和和，我们想要去分离别人，那分离的呢把他讲得更严重，让他永远没有回头的机会。第三，乐于称说群党，就是喜欢结党结派，那这个就是两舌。所以你看两舌在这部经它形容到蛮详细的，全部都叫两舌，那再来出言就是恶口，恶口就是讲一些词气粗犷，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苦恼，令不得定，这些都是恶口。那其语呢，这个是最重要的，它有五个项目，就是非时而说，就是不恰当的时间说，就是其语，不真实说，还有没有利益的说，对他没有利益。第四呢，就是非法说。第五呢，就不仔细说。这个不仔细说，就是不是为了仔细斗争，反而是加盐加醋啊。违背于时而不善交，不善科啊。总之就是没有去仔细这些是非啦啊。我们说是非止于智者，有没有啊？但是在他来到是非来到他这里更糟糕啊。那他后面那一句啊，就是违背于时而不善交，不善科，什么意思？在恰当的时间不善教导，不善呵责，就是该教的不教，该骂的不骂，是这样吗？他错了你不指正他，他就以为他对啊，你知道吗？所以虽然是对方不对，但是可能是语气上还是要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啦，不过有的人啊，他就是很难调，很难服啊，你如果不大声一点他又不理你哦，你知道吧，所以有时候做人很辛苦。然后第三呢，意业这里就分成贪嗔邪见，大家要留意哦，它是用邪见哦，不是吃哦。待会我要跟大家分辨，就贪就是见他财物，诸生活聚，常思求望，欲令我得，就我们看到别人有的我们也想有，这个就是贪。忌讳呢就是嗔，意怀嗔忌，就是嗔恚心，希望对方，希望别人应杀应福，欲令彼受无量苦，就是希望幸灾乐祸就对了。邪见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有十种邪见，一般讲了十种邪见，那其中这部经少了第九个，那它有无施，没有布施，没有无灾，这个灾呢在相应部就是施食物，布施食物。第三，无有咒说，相应部是说没有祭祀，就是一般比如说祭祖啦，过年啦那一种。第四跟第五呢是一样的，不是一样，就是前后关系，就善恶业跟果报，善恶果报。六跟七呢就此事他事。第八呢就是父跟母。第九就是化生有情。第十就是没有圣者， 世间无圣者，这个就是属于邪见啊。那祈雨跟这个邪见呢，我后面就补充很多资料给大家啊，因为这两个最重要啊。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啊，那中阿含的经文啊，讲完了这个十二之后呢，那佛陀啊，接着就说第十四页有没有？多闻圣弟子要舍掉身口的不善业，要修什么善业呢？身口意的善业。如是具足精进戒德，成就身口意清净的业啊，远离离秽离争，除去睡眠等等正念正知，无有愚痴。彼心与持具，就是悲喜舍，就是修四无量心啊。就我们除了不要修恶业以外呢，我们还要精进的修善业，四无量心，才能够远离种种的恶烦恼。那这个经，这部经其实很短的啊。那四无量心的经文我就没有全部引了啊，到这里经文就结束了。那后面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讲的这个祈雨跟邪见的资料啊，非常多，非常重要啊。那祈雨，我们前面一页有提到有五种雨啊，对不对？啊，五种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资料哈。刮胡一中部的聚义经有五种雨，那佛陀说以事实或以非事实，以真实啊，或以非真实。第三，以柔和，或以粗鲁苛刻。第四，以具利益，或不具利益。第五，以有慈心，或以有内嗔。那五种语，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说恰当，在适当时间说适当的话。第二呢，要说真实的话。第三，要说柔和的话。第四呢，要说有利益的，有利益的话。第五，有慈心的话。那我们对应这个中阿含啊，大家看一下哈，中阿含第十三页这个地方啊，表格第二个表格，非实说就是事实而说，有没有？然后第二呢，真实说啊，就一样。然后无意说就是没有利益，对不对？那非法说呢？大家觉得是哪一个？啊，不仔细说，怎么办？好像不全部一样是吗？我们往下看啊，看完之后大家应该大概就心里有数，到底能不能对应啊。 OK， 我们回来十四页啊。那刮胡一聚义经呢的注解书啊，开印法师有翻译出来。事实就是恰当的时跟量，就是我们要跟别人讲那个道理的时候啊，要恰当的时间，还有恰当的数量啊。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有的法师，有的老师啊，他太苦口婆心啊，下课呢还拉着别人一直讲，讲到半夜十二点都不让人家回家。那这个就是超量了啊，超时超量，不是很好。虽然你讲的都是法，那也有人要学，但是对家人却会产生误解啊，还是不恰当啊。那这种其实就是非事语，非事实了啊，就是你如果是这样，就算祈雨了，这样明白吗？啊。第二呢，就是真实。就是我们要讲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它还是存在的。如果已经是过去很久， 你就不要再提了，因为已经处理了啊，或者是我不知道别人已经处理了，是要真实的还存在的问题。第三，以柔和，你看这里的注解书，他说以扫干净，以擦亮滑，有没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如果柔和的话，为什么跟扫干净的地板那样？要表达什么？清洁、清洁、清净。所以清净就是柔和，所以柔和不是柔软的意思，是这样吗？你看，如果是跟上面的翻译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是粗鲁苛刻，就是地板肮脏，有没有？柔和就是干净。我觉得这个柔和有可能就是除了干净以外，或许它还有一种就是坦诚吧，就是你的心就是没有任何的掩饰那就是很明，就是很干净就对了没有掩饰那所以柔和这里不一定是说你讲话很慢很轻那个就是柔和就你很坦诚很坦诚。那据利益这个比较简单有慈心也比较容易明白。OK， 我们看刮胡二三法度论这个。那三法度论这里呢，他也是问说什么是其语，有没有？不实说、不诚说、无意说，有没有？大家看一下这个不实说你看这个举例非常好，他说应实。不应说时不说，不应说时说，这个叫绮语。他说有人结婚的时候你跑去跟别人讲说某某人一切都是终归磨灭万物无常信者必衰所以你呢赶快不要结婚那这个呢，他说这句话你去跟圣者讲，佛辟支佛声闻，他就会称赞你。但是你去跟一个凡夫在正在结婚的人说，就是非实说，就叫绮语叫绮语。所以我们看了这个资料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绮语跟我们平常认知那个绮语好像有点不同所以它的范围蛮广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跟家人沟通或者跟小孩子沟通，如果是说站在他的立场，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内容的话，那他可能就会不接受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一直说，那可能那个时候也叫绮语就我们很像，因为你没有观察到这个时间点到底他是不是恰当的嘛然后你说这些内容是不是他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其实可能都是包含在这个绮语的范围，所以蛮广的那不诚说就是不实说只是他自己妄想而已。这里举的例子呢，用词比较异类啦他说有一个外道说我是萨云洛这个萨云洛不是萨婆洛我去查西贝塔他有一个地方解释比较像是菩萨，比较像是菩萨的意思。那这个人他不是菩萨，他说他是菩萨，然后呢或者是说他去跟他跟别人说佛就是萨云洛，佛其实是已经成就了佛，他就不是菩萨，对不对类似这样就是不诚说那无意义说就是歌舞唱伎这一种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刮胡四瑜伽师地论的也是很多种语言这个大家慢慢自己看。刮胡四，大家看大智度论卷73，你看我们说绮语这五种在大智度论呢，它出现既然是一个，他说菩萨正得毕竟空心纯熟即灭相，不说无意语 不会说没有利益的话，那他就举了这五种啊，他就举了第一个所说常是正法，不说非法。那这个跟我们中阿含就一样了，有没有？中阿含就是非法说，有没有？所以大智度论这个翻译就跟我们中阿含很像了啊，所说的都是正法，不是非法。那所说的都是真实，不是妄语啊。第二个、第三个所言柔软啊，不粗犷。第四呢，都是以慈心说，不以嗔恚心说。第五所说应时常得机会观察人心，随其方熟。所以呢，你看最后一个啊，他讲说，你要看恰当的时间，当下的人心，或者是当下的文化是不是可以接受，你才说，那这个才不会犯上奇语啊。所以你看他其实啊，大智度论应用这五种呢，语言呐、啊，他说的就是菩萨他远离这些没有利益的话，而展现出来的五种语言。那要说有利益的话是什么呢？就底下他说要教导别人修学佛道，就是菩萨道，或者是二乘道，或者是人天道，或者是今世得非罪乐，就是跟别人说，跟众生说啊，就是不要得到这一种今世得非罪乐啊，今世啊现世乐啦啊，就是现世乐，在常常远离口是恶，于众生中慈心大故，又能自摧伏烦恼故。所以呢，菩萨如果证得毕竟空的话，他一定是远离没有利益的话，还有呢，就是说 教导别人得到解脱乐、人天乐，还有现世乐的这些方法啊。所以这个内容呢，我也有注意到，其实它跟我们祈语的内容就一样啊。那再来刮胡五罗什的这一个资料里面呢，他也有举到啊，你看有五种邪语不能坏心。第一个就是妄语说过，第二呢恶口，第三不非时啊，不时就是非时，就非时说过。第四呢恶心，第五呢不利益，没有利益，没有利益。所以从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五种语言啊，在相关的资料这样看下来，有的它不尽相同的啊，不是全部相同。但是这五种语言啊，在中阿含经它也是举的这五种。就我们之前啊，好像是上一个故事嘛啊，就提到那 也有提到的应该啊，就是那个我们上一部经是讲哪一个经去了、啊、我们上一部经，上一部中阿含是讲哪一部经？鹦鹉经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出家人，对不对啊？出家人所修的就是聚义经，聚义经啊，那这个是第三次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五种语言啊，如果你看起来啊，大家看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经论里面啊，谈到要说话呢，要说有意义的话，真实的话，不要说没有利益的话啊等等，其实还蛮多资料的啊。所以这个祈语的相关内容啊，我后来发现其实它还真不容易的啊，还蛮复杂的，如果你要去研究它啊。那瑜伽师地论呢，它刚刚我们没有看那个刮胡三呐、啊，它有一些就是可以补充啊，就是刚刚我问的问题，大家看第十五页的第一行哈、哦，最后面啊，你看他提到有一个粗犷，有没有？他说非法语故，有没有？粗犷就是非法， 非法语。粗犷对应我们的那个聚义经就是柔和嘛，对不对？粗犷就是柔和，对不对？所以他说粗犷就是非法语。那如果把它套到中阿含这里来的话，中阿含经第一页，非法语就是粗犷咯，有没有啊？有没有找到啊？那还有你看哦，第十五页啊，第十五页上面数下来二四五第五行也有一个非有法语，有没有？非有法语就是非法语嘛，它、啊、就是杂染的语，杂染的语言都叫非法语啊。那引无益语就是没有利益的话呢，就是嬉笑的话，开玩笑的话啊。在大家知道吗，在诚实论啊，他讲这个祈语啊，只有佛能够完全断除、啊、只有佛而已啊，其他的都没有人能够断除。所以我自己看了那些这些资料之后，我就发现哇，这个十三业道啊，其实你要去研究它也是很不简单的、啊、光是这个祈语就已经是哇大开眼界。OK， 我们再来看邪见哦，十五页下面哦，第三，大家看到邪见补充资料吗 ？OK， 你看相应部这个地方哈、哦，相应部这个地方第一段就是经文啊、哦，没有施予，没有供养，没有祭祀，有没有？一直到第二行，于世间中无沙门婆罗门是正智。正行道者就是没有圣者就对了、啊、没有修道的圣者。那底下呢第二个经文呢、啊、就是注解书，注解书就开英法师呢他也有把它翻译出来、啊、无施语，你看就是说没有布施的果报，有没有？无有施语之果报，就我们你做布施没有布施的果报，那这个就属于邪见之一，可以吗？那祭祀呢，它这里是啊，不是第二个供养呢，就称为大施舍。第三祭祀呢，就是节日憎恶啊，就反对关于无有啊这个二更三供养跟祭祀两者的果报。所以基本上这些世间善法，我们如果否定他有善的行为、善的果报，那都是属于邪见的范围哦。啊，那第四呢，就是没有善恶造作，还有没有果报。啊，刮胡四、刮胡五呢，就是已住在他世，没有此世啊，就是没有。这一世也没有来世、啊、就显示什么呢？所有此处彼处、啊、都断灭、啊、第十六页，无父无母，这个父母啊，你看相应部的注解书的解释蛮奇特的，一般我们讲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对不对？但是他这里的注解、啊、你看哦，一无有在那些正道邪道实践的人得到的果报而说的，正行道跟邪行道就是因，没有这个因也就没有这个果、啊、没有正行道都没有正行果，没有邪行道就没有邪行果，就是否定这两种因跟果就叫做没有父母。这个解释是蛮奇特的啊，蛮奇特的。那无化生有情，第九个呢，就是说无有死后生起的诸有情。化生有情有很多，包括天人都是嘛，对不对？化生有情，嗯。那无有世间沙门婆罗门，这个就是没有圣者啊，没有正行道的圣者。 那诚实论的注解呢也是蛮奇特的。好，我们看一下我有引的那个注解哈。答曰，第一个，没有布施。你看这些人为什么会觉得没有布施，或者是没有布施的果报呢？好，大家看刮胡，第一个的第二行，他说，因为这个人呢，他看到世间上有的好药布施却更贫穷，有悭贪者却得到富贵，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他说没有布施跟没有布施的果报。大家觉得有可能吗？有没有？哎，你们有没有找到啊？
有
哈。世间有好行布施的人反而更穷啊，有悭贪的人得到更多富贵，所以就会觉得布施不会带来果报，会否定布施。然后呢，无祭祀无烧，这个的意思是说，你看像世间人他们在拜拜，火烧东西都变成灰了，有什么果报呢？他讲啊，其实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这个我一直我很想找资料继续详细的研究的。为什么祭祀他会放在这个世间正见的范围里面啊？那刮胡四呢，就是没有善恶业，没有善恶业的果报啊。第五就是没有今世，没有后世，就死之后啊，都是没有了。你看他说没有今世，就是分析我们这个生命啊就是终归磨灭啊，所以呢，就是今世的也不存在啦啊。无后世就是属于死后不做因缘啊，无后世。那第六个我发现起来就是无父无母，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啊。你看哦，为什么外道会升起，或者世间人会升起无父无母的邪见？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分析了我们的这个五蕴身之后啊，他说分析之后全部东西都归于无啊，啊，你分析之后都没有啊，那哪有什么父母可言呢？啊，那或者是他看到有一些虫类啊，他是从粪便生出来的。那分辨呢，就是虫的父母吗？啊，你看这些世间愚痴的人就是这样哈啊。比如说，大家有看过米虫吗？对不对？那你不能说米就是虫的父母嘛。但是有的人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而说无父无母哈，你也觉得很奇怪哈啊。再来，没有受生的众生啊。再来就是第八个是无有阿罗汉啊，好，我们看第三段资料，就是邪见跟痴的关系有没有？十六页最下面啊，诚实论卷七，他说十善道、十不善道，最后一个是邪见，那三不善根，最后一个是愚痴、贪嗔痴嘛哈，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邪见是愚痴的别名，愚痴增长坚固就是邪见，有没有啊？所以愚痴没有别的相，就是颠倒贪着，所以名为愚痴啊。那所以呢，这个有愚痴才会产生邪见，所以由三不善根会产生十不善业。大家知道它的前因后果哈，他说三不善根，三种不善根会生起十不善业，所以这个十恶业啊是由贪嗔痴生起的，所以这个不善根啊就是三毒，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三毒啊，三毒。所以三毒呢就是生起它的因啊，所以就是这里所讲的，他说贪嗔痴的这个痴 那跟这个十不善业的最后一个意业的邪见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刚刚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愚痴无明，所以久了之后坚固，它就成为邪见。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增长坚固，它就变成邪见。所以愚痴啊，它会增长邪见的因，它是增长邪见的因啊。所以你看邪见怎么生？你看第二段哈，《诚实论》卷十，因为愚痴而生，懒惰非因即因，所以邪见生起，有没有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页哈，相关资料这边，《诚实论》卷七啊。这里提到说，如果没有心造作，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踩死蚂蚁啊、昆虫啊，没有不顾嘛，哈，不顾作业嘛，因为不顾作业，以不及故不能生报，有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有提到说，如果我们是那个不故意造作的话，不小心踩死这些蚂蚁啊、昆虫啊，它不算的啊，不算啊。好，再来刮胡二，这里提到说，如果是故作故及，就会有受报啊。故作故及就会有受报。那这里呢，就有一个提问，有一个问约提到说，若故作业必受报，则无解脱。有没有看到啊？如果故作业就受一定要受报的话，那我们还有机会解脱吗？答曰：你看哦，业遂故作，得增智后，得到真正无漏的智慧啊，不复更急，就不会再造作不好的业。就好像焦芽败种，就不能再生芽了。所以得到无漏智慧呢，就不会及那些不善业，这样可以吗？啊，那最后就是这个邪见的对照表哈，之前我们有上过，对不对？我有给过大家这个对照表的啊。所以这个十二页啊，十二页的内容其实有很多还是很值得去探讨的啊。所以希望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慢慢的阐述啊，所以这份资料是整理给大家参考用的啊，好，那这个是《中阿含诗经》的全部内容啊，给大家参考。OK， 大家整理一下啊。OK， 好，那大家整理好之后呢，就端身正坐啊。那全身放松啊，闭上眼睛啊，好，跟随我念：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阿巴丘诃弥，阿尼陀诃弥，苏毗阿他囊，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愿我亲爱的人没有敌意，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嗔害，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忧苦，愿我亲爱的人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持经， 欲获得极境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